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另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是谁呢？谭军，谭军牧师。谭牧师您好。
小凤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们知道呢，谭牧师您原来是，其实不是牧师哈。
对，我原来呢实际上是军人，是共产党，就是学科学的。
学科学的哈，您是学什么科学的呀？
啊，具体的来讲呢，我来到澳洲之前啊，我是在国防科技大学的。
国防科技大学哈，
对了，
大家
听
起来厉害的，
听起来是很有名了哈，当初也是挺有名的。那么我受培训的是专门负责研究这个导弹的弹体材料。
哇，那你可够厉害的哈。
是，所以是火箭的这个壳体这样的。
我一会儿我访问的时候得小心点哈，回头一会儿给您惹得不高兴了，一个火箭过来我就麻烦了。
对，那么后来我来澳大利亚呢，他们很多人问我，哎，是你来学什么的？我说来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们说你一定是开玩笑。我说我不开玩笑，我真的就是来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
哎，
真
的
哈。哎，而且澳洲好像钢铁这些东西是不是还是挺棒的哈？
对，当时那我这是30年前了哈，31年前了。当我
来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嗯，
澳大利亚的那个钢铁行业呢，实际上是很强的，是 BHP 公司，它有几个钢铁厂，而且呢，建了一个世界都非常有名的一个连续浇筑钢铁的那么一个工厂
啊。
哎，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然后来参加到研究做学位，这样子来墨尔本大学拿的奖学金进行的
啊。
所以真的是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啊，在墨尔本大学等于是继续你的这个学业，在中国等于是不是学士学位？
对，我在中国呢，我是7级高考啊，所以是受益者
第一级、啊，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读了研究生，研究生也是在本校嘛哈。
对。
然后之后，当然那个时候很宝贵，就都留校了，所以我是留在国防科技大学当老师，也就穿了军装。哎，然后之后呢，过了2年，然后联系了墨尔本大学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然后来这边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项目是这样来的。
大家一听就肯定相当优秀哈。首先我们知道77届的时候，基本上那一届上大学的都是在各班里边的优秀尖子生才可以上哈。然后其次呢，又拿了全额奖学金来到墨尔本大学读攻读博士学位，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可能这本书呢，大家这个我们年轻人不太熟悉啊，像我们这一代就知道叫保尔柯察金，
对了
啊，写的这本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啊。那之后呢，您是大概31年前来到墨尔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在学习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拿一个博士学位哈。
对，当时当然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是这样，出国是非常流行的。那么作为我来讲，是年轻人是什么样是最吃香的，什么样是最流行的，就想说最优秀的人就是去做这些的事情
嘛。对
哈，所以大家是追求这些，所以没有想特别多，只想说出国就好。
有没有想过一来这就一扎，这一猛的扎下来就31年哈？
没有，当时是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
啊，
当时有的就是在出国前还接受这个，因为我们是军人嘛哈，就接受教育，特别要提高警惕，是啊，外国
不要被西方国家糖衣炮弹哈，
也包括台湾特务哈，策反
的，
我们有保密
的
教育等等这样子。
对，军人，
所以呢是希望是说学好了以后呢回国啊，报效祖国。
真的哈，
是这样。当然事后发生很多的事情，那是事先不知道的。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完全超出我们预估预想的。
太对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当时看是肯定看不清楚自己未来，
没错，
但是回头现在回首去看，似乎又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领。
真的，
所以这是人生的这个奥秘，也是他的这种丰富哈。他的这个奇妙之处，
真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去反 思、
嗯、
去回头去看。
没错，嗯、
哎，
您怎么认为就是有些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反思哈？所以其实我过去也是常听一句话，
嗯、
而且我自己也是这样感受。
嗯，
比如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哈、
嗯、
有的人呢就会很抓住他经历的那件事儿，哎，从中受益、
嗯、
受很大的益、
嗯、
但有些人呢可能就让这件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嗯，
对，可我说这话不是贬义了哈、
嗯、
而是说呢，
我们先听听看，
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世上是不容易的、
啊、真的
是、就
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嘛。
对呀、
啊嗯、
另一方面我们又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远大理想抱负、
嗯、
但是进入到社会之后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嗯、
挫折等等这样。
是是，
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是在如何在事业上面成功、
嗯、
如何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眼前的这一切已经足够消耗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了，再加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破事儿哈、
啊，对、啊，没错，
所以少
让人头疼的事儿、啊、
对、
嗯，
等到我们能够终于静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要睡觉的时候，
真的，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反思，
啊、
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
嗯、没错，
哎、只是有一些的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挫折以后，迫使他们停下来了。
嗯，对，
那么反而成为一个祝福
啊。那您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嗯、我们就赶快去深挖洞一下哈、
啊、
是不是碰到什么挫折了，然后使你的生活至少先留在澳大利亚了没回去哈。嗯，
对，所以我呢是这样的哈，我说
博士没毕业
对，我呢是这样，87年啊，87年来到澳大利亚的、
啊、
哈，
好早
来到澳大利亚、
嗯、
然后呢那么头几年当然是慢慢的了解熟悉这个社会，
是是，
从一种非常、
嗯、
那个阶级警惕性非常高的那种的
对呀、
啊、慢慢到喜欢这个社会
啊，
那当然之后我们知道89年哈，
对对对，
就是中国啊、在北京发生的这种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哈，
对对对
啊、我们在
国外，然后很多的学生就正好国、
对，
在这里
我们正好在这儿的时候、
嗯、
学生当然是非常关注啊、
对对对，
祖国的各种的、发展变化，
嗯，
那么也自然是深陷其中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那么这一切的事件发生来讲的话，对我的冲击相对其实比较大的，每个人的可能自制能力比较强的人可能就不会受很大冲击、
嗯、对对对、嗯、是是，
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陷入其中的啊，所以就
其实比较
就参与的比较
的、嗯、
比较参与比较深一些、
嗯、
所以影响也比较多一些的，
嗯，受其影响
啊、
嗯，
然后当然之后，有
就引发很多的反思哈，
对，引发很多的反思、
嗯，
就是过去所信仰的，所等等这些东西都受到了
挑战，从小的这些梦想啊，这些想要将来做的事情啊，还有自己过去一向认定的这种思想观念，这时候就
对，
就
然后、
嗯、
我们就很有可能采取一种的极端，就是啊，这些全都是错的，这些就把它抛弃了，
是，
那么说哦，那既然在澳洲，那么澳洲政府也愿意把这些的中国学生留下来，
留下来，对，
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嗯、
所以过去这些全是错的，现在什么都不信，就信钱了，就信自己了，
所以就开始赚钱
了、
啊
哎。哎，对了，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去。
嗯，
但是呢，当然有很多人信上帝、信耶稣，哈。
嗯，
他们呢常常是在碰到苦难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疾病呐、啊，比如说家庭破裂啦，
无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等等是这样。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呢，可能是比较另类的那一种。
咱们听听你怎么另类啊？
就是属于反而是说一切似乎看起来都有的时候，
嗯，
就觉得说啊，那这个好像活得没有什么意思呀。
对，开始
当你追求的，其实很多人说很痛苦的就是你追求的得不着。
对。
但是呢，还有另一种痛苦的，就是你想要的你全得着的时候。
啊、对，真的是、你就觉得没有什么
痛苦。
对。
你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好像
没目标了哈、
没目标了。
嗯、
然后就是说，当然所谓说得着你想得着的意思，指的不是说你得到了所有的金钱所有地位、
嗯、
而是说你知道说哎，你这些不用发愁了，然后呢你可以的 是说，你已经没有那个新奇感了，你可以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这些而已，仅此而已，但是没有新鲜感了，这个生命本身没有什么激励你是去为之奋斗的。我指的是、
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的金钱物质生活已经大大的满足了之后呢，你在想、假如说将来再给我更多的金钱，那我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无非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更舒服一点而已。但是这个已经不能够满足你对更高的生命的和深层的这种思想的这个追求了哈。
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容易防范啊、就好像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哈、得忧郁症的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不愁吃不愁穿了，
没错，
他是物质剩余的时代，所以反而容易迷失方向。那我呢、就是在类似那种情况哈，当然事后可以讲啊，事后可以讲，很多的人就说哦，这可能就叫中年危机啊、确实是有这种的。
您那时候多大就中年危机了？
啊，还不到四十岁，接
还不到四十哈，
接近四十岁，
比较早熟哈。
对，
然后之后呢？
对，那么所以到那个时候，当然，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我来澳大利亚认识的，第一对的夫妻的朋友呢，是当地的这个华人来讲呢，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来澳洲之后，他们说邀请我吃饭，但是吃饭之前呢，是星期天吃中午饭、但是吃饭之前呢，我们要去教堂的，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所以我就是那是我第一次
经历，是不是给您设了一个圈套哈？
也不能说是设圈套，那我当时呢也是觉得说很好奇的，还觉得。所以了解一下嘛，来了西方，
你正好在迷茫吗？你想去找出一条出路、
那个时候不迷茫，那个时候是踌躇满志，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澳大利亚，
对对对，
是那个时候不迷茫
啊，对，还没到那后期呢。
但是那个时候是是好学好奇的时候，
对
对
对，
西方的一切是来这儿留学嘛，
当做一种文化也想去了解一下哈，
是一种了解。过去只看到电影上有过这样，
没错，
所以觉得就是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接触，
对对对，
所以当然之后是怎么说呢？如果用一见钟情来描述，那是肯定不准确的。
是哈，尤其对这种思想型的人来
讲，对，就是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好笑，怎么还有这么现代的国家哈？这么愚昧，还在搞迷信这样子哈？特别是
我们是这么受教育过来的，
对，特别我们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
对。
然后一看这种的表现形式，这不就我们当初的这个三中于四无限？
对对啊，
唱中字歌跳
我们都经过了，别来这套。
对了所以呢当时当然就是拒绝的，可是当自己这个生命撞墙的时候哈、就是表面看起来是顺利，但实际上呢是发现说迷失方向，
对对，就像我刚才
说的，这个时候呢、
嗯、
就忽然想起这些的经历，当然也有很多的巧合哈。那基督徒可能会说啊，这是神的引领，你看确实也是，但是呢从这个现象来看，都是一些非常巧妙的事情发生，就让我又重新回到教会去。
是哈，能说说一件吗？比较巧妙的事儿哈。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呢，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公司了哈，跟另一位的合伙人一块儿经营着。
是。
那么我们也请了有人来帮忙，有点忙。那么那一次呢，活很多的时候，我的这个合伙人呢，他就请了他的一个好朋友，是他哥哥在中国的他的哥哥的这个同学，然后就到我们公司里一块来帮忙。碰巧呢，他就是教会的一个
好巧，都是教会的哈。
所以呢，那么就在谈起来以后，他就有讲说：“哎呀，那个，你有没有读过圣经？”我说：“我读过啊，《创世纪》读过，《启示录》读过。”他就以为我就全部都
读
过了，因为《创世纪》就第一遍了，《启示录》是最后一遍。但是其实我就读过这两遍，一读一。 为
开始
感兴趣嘛，感好奇，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哎呀，那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看看呢？然后他就把地址给我了，又把时间给我了，我说我就搜着，因为礼貌嘛，是这样子。可是呢，那天的星期天，过两礼拜的星期天，很无聊，很无聊的时候，那天下午就开车出去逛风兜风哈，
兜风
兜风，就是我忽然发现我自己车子就停在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街那儿了，停下来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个他们那个这个崇拜的时间正好就是他们
正好
就
是那个时间哈，这真的是很巧，
所以我就去了，所以我说的巧，
无论如何都得让你进去，就是
对，就是兜着兜着风就兜到那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是
本来不想去，结果也就被带进去了哈。
当然呢，因为以前有过这个去教堂的经验，所以呢，就是不是新手了哈，是老手。虽然说去呢是我自己一个人，没有那里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除了这个人也算是他到我这个公司来帮忙嘛哈，就算是这样认识之外，但是没有深交。那么除了这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一律都陌生。而我呢，在当时撞墙的时候，又是正好是这个时候嘛哈，就是生活迷茫的时候，
对对对，
那我就在心里面就在想，哎呀，假如说有这个上帝的话，那你就说说我活着是到底是
为什么
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的事情？
对对，
然后我呢，好，我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给上帝三个月的时间，
就赶快说，三个月以后我绝不会再回来了，而且呢，我不想要任何人打搅我，所以我虽然是那个时候到那里以后，我就坐在车上等。等到他们开始之后大概三四分钟的时候，我才从汽车里走出来，进入到教会里，因为我已经有经验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敬拜呀、唱歌
啊，对对对，
没有人来管我、
就是、
然后等到他们结束要做那个祝福祷告的时候，我就离开
了
所以呢，去的那个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经在那除了在台上的那个可以看见之外是这样。
这好有意思哈，就是读圣经呢是读一开头读一结尾、然后进教会呢是开头结尾都不要，中间进去
对呀、所以我是比较另类的
对对对，真的是，可能我估计还有这样另类的哈。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就是
当然在这个两其实是我是给上帝三个月时间，但实际上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九月底大概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去进到那个教会去的。到了十一月份，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那个教会呢就出了这个就是在那个主席在上面报告说，哎呀，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会有洗礼
啊，
谁要愿意洗礼的时候呢就需要向我们报名，我们要提前要办这个洗礼班。我就忽然发现我的这个心就有点动了
、
当时呢，其实在那之前呢，从第一次听他们的这个主日崇拜讲道啊等等，这个歌曲啊讲那个牧师在上面讲圣经等等，我就会发现就是事后当然读圣经多了哈，就知道说就像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那种感受一样，哎呦，他把我生命当中的每件事都说出来了，
都说出来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感受。所以从最初来讲说有没有这位上帝存在，到后来的想法是说那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有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转换，就是原来一直在说有没有上帝存在想不通，就是完全不可能接受有一位上帝，
对对对，
因为我受的是科学的教育，
没错，
是没办法迈过这个坎儿的，
是是。
但是当发现说哎，他这个说的这一切都跟我的生命有关，而且说的说出的我的事儿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惊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上帝跟我很有关系，
所以有一个质的飞跃哈，
对，
从你看不见摸不着，然后到你觉得亲身去感受这个人这个神是跟你有关系的，
对了，所以我的那个飞跃或者是说那个突破是在这里，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回去以后就是到做晚饭的时候嘛，我妻子在做晚饭的时候，我在旁边帮忙，那我就忽然 我就发现说我就开始说话了，好像这个说话不是计划好的、
啊、
就是说忽然这个话就溜出来了、
啊、真的、啊、
那就是说哎、我想受洗、哎
啊、
他们这个圣诞节要受洗，当然我太太当时听了以后就很反对、
啊、
然后就是说哇这个是不行、
嗯、
因为夫妻有一些的矛盾本来都是很正常的嘛
对对对、啊
那么就是说你看如果说是这样子，你每个星期天跑到教会去，我呢在这个花园里啊等等这样子，然后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信一个不信，可能会越走越远了，
是是，
所以他是很反对的，
啊啊啊，
嗯，但是我就会发现，突然发现，哎，我怎么想要受洗了？
是是，
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
对，
也没有坐下来整理过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时就这样谈了，
嗯，
那么当他反对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当时他越反对，其实我就越想受洗，
越想受洗啊啊，
可是另一方面呢，我发现说，哎，我又说出另一种其实很合理的话，这是也不是我的计划当中。我就忽然发现我跟他说哎，那好，你说的也有道理哈、
嗯、
那我呢是很希望说我们两个是变得越来越亲近才对，
对对、
所以呢要不就这样子，我答应你，
嗯，
就是如果说你不同意的时候，
嗯，
我绝对不受洗
啊。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啊，
作为大家讲道理来讲，
嗯，
你也必须要答应我一条
啊，什么呢？
你要从此开始跟我去教会
啊，
并且呢，一直到某一天，你告诉我说这个上帝是不存在的，是一二三，能够说得出来，而不能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信不信就是不信，
就是一定要有根有据的，
哎，要有根有据，你在那里听，然后这样子做出结论来，
那他答应了。
你或者是这样子，或者有一天你也信，我们一块儿受洗，他说那好，我们就答应，
就是要么一起进去，要么都不进去。
对了，对了，但是呢，我们答应的一条，其实那个协议就是我们认真的来思考，
嗯，
就是说从理性的角度，从这个 evidence base 啊，
嗯，
就
是
说是不是有根据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大家就不要太感性的冲动，
对，
也不要说完全没有也不要说完全在限制在这个理性当中，
就是说不要受雇于自己的成见，
嗯，对对对，
而是愿意敞开的
心
说
啊，
按照这个证据来看，
对对，
是还是不是，
对对，我们比一比到底哪个证据多，
哎，对，
然后
我们两个都一块来探索，
对对对，
虽然说我想要洗礼，但是我愿意放下，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很有帮助，
是是，
我相信也会对他有帮助，
对对，
所以是这样，我们达成这个协议
啊，
所以从十月份开始哈，我俩就一块儿开始去这个教会，所以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到，似乎都是很碰巧的，
对对，但实际上肯定他还是，有这个上帝这个手在牵着你们走，
对
啊，
或者说是冥冥当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牵引，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我们人实际上无论你的生活物质生活啊这些方面你多么的丰裕，最终其实你还需要的是你内心对生命的一个探索哈，我这个人究竟为什么活着，可能你刚才讲到说为什么看一开头干一结尾，我从哪里来的，我将来到哪里去哈，可能很多时候其实这种东西我们不知不觉都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疑问或者是呐喊，对吗？
是啊，因为其实哈，你看人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生物哈，
是
它跟其他动物不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理想，
没错，
他的就是哪怕这个孩子是山区里出生的，没见过世面，他也有一副的理想，没有一个动物会有这样子的抱负理想，
没错没错，
那我当然现在我作为牧师，
您不能说让猫上狗来个理想哈，
对，但是你看我，而且这个理想是很崇高很美好的，他都是希望对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
没错，
能够或者是用某种方式是讲是光宗耀祖的，
对，
或者是为国争光的，哎，要有价值，
人是有价值感的。
那我现在去看读圣经，就发现哦，原来上帝造人说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呢，我们人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是想活出那个形象和样式来的，
对，
这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深处都有的，
没错，
只是我们出生的国家文 化、时代、家庭背景不一样，
是
他表达的方式呢，被当时的那个文化、被当时的那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取代了。
对，
比如说像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嗯，
我就是很渴望这个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能够实现，很希望自己也像雷锋那样活出来，是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
没错，
能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种人。
对，
但是其实在深挖他那个背后的源泉，其实是因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是，
所以当我们这个渴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等到你真得到这些东西以后，你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你真心所要的。
是，
所以这是我的反思，回头去看的时候，难怪我这一路走起来，我追求考大学，追求出国，追求那个追求金钱之前，还有是追求说民主啊，追求这个
自由啊，
中国能够
法治啊
等等这一切哈，其实都有更深的一个渴望，
是
因为那个渴望得不到满足，
嗯，
所以当后来用金钱呐、用房子啊、用这些来替代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满足不了，所以那就叫做撞墙，就迷失。
对，
然后当我回到教会里的时候，发现说，哎，讲的这些我没有跟任何人去沟通，而且我不希望他们来直接来说服我，可是我静下心听圣经里讲这些话的时候，句句打到我的心，就是原来这确实是我心中所渴望的。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人自己可能并不一定知道真正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浪费时间再去花在我们所不是实际真实需要的这些事情和追求上。那一旦呢，就是我们当我们读了圣经，发现这里边把我们的问题都解答的时候，所以您就走进教会，然后成为基督徒。
对，所以古人哈，中国古人有一个这个非常智慧的话，就是叫做是人贵这个
人贵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
是、
能够认识自己的人实际上是很伟大的哈。但是呢，我现在回头去看，为什么说是有个冥冥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呢？其实我会看到说，我们那些撞墙的经历，我们碰到的这种的难处，这些东西，其实在这背后不是上帝造成的，但是在背后，上帝会引领我们回去认识自己，
没错，
也认识这一位真实的上帝。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那个起初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非常好。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更大的好奇心还在后面哈。即便现在第一步我进入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之后呢怎么样又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要成为，毕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成为牧师，那然后还有就是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好，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锁定我们的节目，来继续收听我们下期将再次访谈我们谭牧师。好，谢谢谭牧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谢谢小凤，大家再见。